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题目是实际问题，如何管理和计划出血。本期节目属于一档播客系列节目，由雅培公司提供支持。节目内容由 EMAS 欧洲女性与男性更年期协会独家负责。所有节目都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和俄语版本，您可以在任何一款热门播客平台中收听相应版本。在今天的节目中，希腊雅典希腊武装部队海军医院和辅助生殖科的顾问兼内分泌专家 George Kanakis 博士将帮助我们了解围绝经期不定期出血的意义及其管理的特殊性。不定期出血是一种阴道出血，其发生的时间不是在正常经期，也不是与周期性激素替代治疗相关的预期撤退性出血。这是育龄妇女的一种常见情况，占妇科门诊转诊数的 20%， 而在更年期妇女中，这一数字降至 5%。因此，原因及其意义因年龄而异。在35岁以下的女性中，这通常与避孕药具的使用和排卵功能障碍有关。另一方面，当女性进入绝经过渡期时，由于激素波动，她们可能面临月经不规律。而在已确定停经的妇女中，最常见的原因是阴道或子宫内膜萎缩。值得注意的是，在围绝经期妇女中，我们不应该错过可能的器质性原因，因为子宫肌瘤、息肉和宫颈癌或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激素替代治疗也可能伴有计划外出血。周期联合激素方案的特点是每月定期撤退性出血，而大多数接受持续雌激素、孕激素治疗的妇女将出现闭经。然而，多达四分之一的女性可能会出现不规则出血，在治疗的前六个月尤其如此。替勃隆也常常伴有不规则出血，因此不推荐在最后一个自然周期后的12个月内使用这种药物。如果45岁以上接受激素治疗的女性出现持续性不定期出血超过6个月，或在治疗的6个月后出现重新出血，或最后一点，对激素治疗方案的适当修改还是有这种出血，那就应该接受子宫内膜活检来排除子宫内膜肿瘤。这也适用于所有在闭经一段时间后出现出血并且没有接受外源性激素的妇女，特别是具有子宫内膜癌风险因素的妇女，例如月经不规律史、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慢性高血压以及使用他莫西芬。请记住，不定期出血也可能是感染的结果，特别是性传播的原因。诊断结果将着眼于识别任何可能改变或威胁生命的潜在病理，例如肥胖、多毛症、溢乳和甲状腺肿等迹象表明需要排除内分泌疾病。体检可能揭示存在可门及的腹部肿块，这可以通过经阴道超声进一步澄清。窥镜检查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检测宫颈的侵袭性病变，而存在阴道分泌物则提示骨盆感染。如果怀疑腔内病变，可能需要进行子宫镜检查，始终要看最新的子宫颈抹片检查结果。不定期出血的管理取决于出血的根本原因和严重程度，并着眼于控制和预防复发性出血，并纠正可能的病理。 重度出血可能会损害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性，需要住院治疗和静脉注射雌激素，此外还要补液或输血。在出血不太严重的情况下，给予大剂量的口服雌儿醇最长3至4天，一旦出血得到控制就逐渐减量。如果有雌激素禁忌，则适用大剂量孕激素。上述方案可通过氨甲环酸给药提供支持。如果通过用药手段后出血未得到控制，则适用枕刮术。此外，应检查患者是否患有缺铁性贫血，并根据需要接受治疗。在不规则出血的围绝经期妇女中，排除器质性原因后，只是存在激素调控。根据卵巢的残余活动和妇女的个性化偏好，可供采用的选择有周期性孕激素治疗、释放孕激素的宫内节育环、周期性或连续联合激素治疗，或最后的低剂量口服避孕药。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有助于减少出血和痉挛的持续时间。如果出血是由于外源性激素治疗，增加雌激素或孕激素的剂量可能有帮助。不定期出血也可能伴有肌瘤的存在，特别是位置在黏膜下的肌瘤，它们可能侵蚀下层的子宫内膜。通过口服或宫内系统获得的持续孕激素暴露可缓解因子宫肌瘤造成的出血。如果这种方法不成功， GnRH 激动剂或拮抗剂可用于诱导雌激素剥夺。药物治疗未得到缓解的较大肿瘤可能需要更具侵入性的手术，如栓塞术、手术切除，或者对不希望未来怀孕的妇女可行子宫切除术。关于子宫内膜息肉，它们通常会产生轻微的经期间出血，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良性的。然而，它们的恶性潜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在绝经妇女中，诊断后将其切除是妥善的做法。一般来说，检查结果提示恶性的妇女应转介到肿瘤专科医生做进一步评估。总之，不定期出血对女性而言是一种令人烦恼的症状，这可能引起对恶性肿瘤的担忧，或者造成停止本会有益的激素治疗。因此，重要的是要从医护人员那里获得适当的咨询，以根据潜在的原因和个人偏好确定适当的管理策略。今天 George Kanakis 博士讨论了围绝经期不定期出血的意义及其管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节目对您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实践具有价值。下期再见。 Stay safe.